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姐妹，我哋欢迎你嚟到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年人嘅祈祷会。呢场聚会系转播现场于加州嘅圣地牙哥、圣地牙哥支联会中心，同埋为世界各地嘅年轻人翻译成多种嘅语言。我系布兰特罗谢莱德，桑泰年轻单身成人分会嘅传道领袖助理。我哋今日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培勒长老，稍后佢会我哋今晚会介绍培勒长老。我哋都好高兴喺台上仲有本地嘅支联会会长夫妇、传道部会长夫妇，亦都感激本地嘅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嘅行政主管嘅夫妇出席大会。我哋提醒大家喺2014年9月14号星期日，十二使徒定额组葡特克里斯长老将会系教会教育机构嘅祈祷会嘅讲者。我哋唱诗班同会众一齐会唱英文圣诗第129首《何处寻觅平安》。在今晚开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感谢马蒂摩根为我们担任指挥，培勒克蒂森担任司琴。唱诗之后，克尔摩克会做开会祈祷。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喺呢个安息日能够喺呢个支联会中心以及世代好多国际聚集。我哋感谢朋友、家人以及你赐俾我哋好多嘅祝福。我哋祈求聆听讲道嘅时候，心思同埋意念都能够打开，使培勒长老嘅说话能够充分咁样传达，圣灵能够感动我哋嘅心灵。 祈求我们有力量能够将培勒长老告诉我们的信息付于实行，亦都祈求你祝福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我们亦都祈求今日特别祝福我们的家人，更加坚强他们，更加合一，让我们学习这些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evening,
今晚在圣地亚哥年轻单身圣人唱诗班献唱的《如果救主站在我身旁》，由马太摩根长老担任指挥，达林艾伯斯担任司琴。音乐节目之后，我们很高兴会听到培勒长老讲道。培勒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耶稣基督的教会》。闭会祈祷由伊丽莎白医师担任。而家是我的荣幸介绍今晚的讲者。罗素培勒长老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一位成员。他在1985年10月6日起担任使徒，旅行世界各地，给予教会成员的教导，并且指导全球教会每日的例行事务。他是在1928年10月8日在犹他州盐湖城出生，父母是麦文培勒和罗杰廷培勒。他是曾经读过犹他大学的，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英国传教，担任过传道部的司理，他亦担任过两任的主教。1974年他蒙召唤为加拿大多伦多的传道部会长，1976年4月就是在任的时候被召唤到70员定额组里面。他身为70员的，他责任就是教导和训练他备受指派的地区地域里面的领袖。之后他从1980年2月到1985年10月担任70员会长团成员，负责督导70员里面的定额组。他所服务的大部分都是传道的工作。培勒长老蒙召唤为全职教会的领袖之前，他在汽车业、房地产和筹资业都有所成就的。他曾经在教会和民间很多的委员会和理事会里面服务过。他在1951年8月28日在盐湖城圣殿和芭芭拉鲍文结婚，他们有两个仔五个女。现在唱诗班会献唱《如果救主站在我身旁》。
If the Savior should be sung. thank you, choir.
多謝曬唱詩班。
Wonderful to be with you this evening.
我的確好開心今晚能夠喺呢度。我親愛嘅年輕兄弟姊妹，我高興今晚能夠喺加利福尼亞州聖地牙哥參加教會教育機構嘅祈禱會。呢度真係好好地方。我哋歡迎今晚所有嘅年輕成人。
Did I say San Francisco?
我有冇提到三藩市啊？
Maybe we should be in San Francisco.
可能我哋應該喺三藩市至啱，嗰度可能暖多涼啲。等我哋再嚟過啦。我哋好歡迎各位年輕成人，包括你哋呢班高中嘅畢業生參加。我哋都歡迎所有嘅還鄉傳教士、教會同主都好感激你哋嘅服務。最後，我亦都歡迎你哋各位準傳教士。主好需要正義嘅女青年同男青年去幫助佢聚集以色列，並為第二次來臨去準備好世界。我想你哋知道主好愛你哋同好信任你哋。總會會長團同十二使徒定下一組，深信你哋同經常為你哋去祈禱。你哋係教會嘅未來。主已經為你哋喺生活上預備咗好多嘅祝福。等我再強調呢一點，你將會喺20-30年內帶領教會。你哋有啲人會做主教、支聯會會長、傳道會會長、初級會、女青年同持助會會長，仲有聖殿會長同女監護。事實上，聽到我聲音嘅人，好有可能會成為社區同埋國家嘅領袖。總會婦女會嘅會長團，甚至係總會持有權柄70元，或者係十二使徒定下組嘅成員。今日你仲未知道你有幾咁非同凡響嘅將來等緊你。我曾經聽過人講，覺得教會領袖生活喺溫室中。呢啲人忘記咗我哋都係飽經歷練嘅男女。我哋亦都喺唔同嘅地方生活過，同埋同個嚟自唔同背景嘅人工作。我哋而家嘅教會召喚真係帶我哋去到世界每個角落，去同國際嘅政治、宗教、商業同人道服務領袖會面。雖然我哋拜訪過華盛頓特區嘅白宮同好多國家嘅領袖，我哋亦都曾經探訪過世界上最卑微嘅家庭，去探訪同資助有需要嘅人。當你仔細咁考慮我哋嘅生活同埋工作，你好可能會同意我哋以好少人用嘅方式去觀看同埋體驗呢個世界。你會發現我哋比大部分嘅人更少機會生活喺溫室入面。有人話我哋太老，咁係真嘅。有九個使徒已經超過80歲啦，我都85歲啦。但係總會兄弟個人同埋集合一齊嘅智慧，可以帶俾你安慰。我哋經歷過好多嘅事情，包括不同公共法律同埋政策嘅結果、失望同慘劇，以及家人嘅離世。我哋並冇同你脫節。喺十二使徒當中，並冇怕醜嘅成員。我哋每個人都有好明顯嘅性格，所以當我哋一齊一致做決定嗰時，你可以放心知道我哋有一齊商議，同埋藉住好多祈禱同埋認真嘅討論而做決定嘅。我嘅孫甚至會用佢嘅說話話我好型。我都聽過有年輕單身成人話我好潮。我希望好潮係一件好事啦。我哋 心境年轻，同埋主祝福住我哋，用奇妙嘅方法推动佢嘅事工。今晚我哋会讨论三个重要嘅话题。第一，科技嘅运用。第二，我想讲下对抗色情。第三，我要讲下婚姻嘅教义。呢三项你哋今日都面对住嘅重大事情。第一系科技嘅运用。喺2007年同2008年，我为北韩洋大学、夏威夷分校同埋爱达荷分校嘅毕业生致辞。喺当时，我讲到我哋唔可以喺其他人，包括我哋嘅批评者，尝试去为教会嘅教导下定义嘅时候袖手旁观。当时我劝啲毕业生要去善用科技，参与呢啲有关教会嘅世界性对话。当我叫佢哋喺部落格分享佢哋嘅睇法，我相信我哋都好紧贴潮流。由嗰时开始，我开始学 Facebook、Twitter、Pinterest、YouTube、Google Plus、Instagram， 同埋而家我嘅秘书话俾我听嘅 Snapchat。哇！睇嚟科技嘅世界，想要静止几分钟都唔可以。我嘅手提电话系好犀利嘅，智能手机真系有智能，能够提供好多美好嘅机会俾我哋，包括取得资料、喺地图揾方向、分享相片同信息，甚至有时仲可以攞嚟讲电话添。现今我哋嘅生活喺现代多变嘅世界，有时系件好事，有时就未必好。从亚当同夏娃嘅时代到约瑟同爱马斯密嘅时代，世界喺世代交替中嘅改变相对缓慢。人类喺过去好享受天然嘅日光同舒适嘅黑暗。冇街灯，冇车头灯，亦冇世界上所有城市都见到嘅光污染。身处今日嘅城市，几乎冇可能再见到亚伯拉罕、摩西、路德、伊丽莎白、耶稣或者早期圣徒所见到嘅夜空。佢哋亦都享受自然嘅宁静，喺日间只有好少人为嘅声音打扰佢哋，夜晚就更少啦。而家嚟自车、飞机同埋有啲你会叫做音乐嘅噪音，完全盖过晒自然嘅世界。你冇可能去到一间冇背景音乐嘅餐厅去食饭。
You can no longer go to the restaurant without music being played in the background.
Even 甚至喺偏远嘅树林，天空上嘅飞机都会破坏宁静。最后，同埋早期嘅人会经历我哋身处喺密集同繁嚣世界中无法理解嘅孤寂。即使今日我哋系单独嘅时候，你哋可能都会埋头于行动装置、手提电脑同埋电视，令到自己得到娱乐同埋好忙。身为使徒，我而家要问你哋一个问题：你有冇个人安静嘅时间呢？我有谂过喺过去嘅人会唔会俾我哋有更多机会喺生活中感受圣灵嘅存在呢？睇嚟，我哋嘅世界变得越光、越大声、越忙，我哋就更困难去喺生活中感受到圣灵。如果你嘅生活中缺少呢啲安静嘅时间，你今晚可唔可以开始去寻求呢？ 静下来聆听和跟从圣灵是很重要的。比起以前，我们真的有太多令人分心的事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每个人都需要时间去沉思和思考，即使是全世界的救主都要在他尘世生命期间找时间去这样做。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时间问自己问题，同埋同自己进行个人面谈。我们很多时都很忙，同埋这个世界由于太吵，令我们不可以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行动装置好像智能电话是一项祝福，但亦都可以令我们分心，使我们听不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这些产品要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例如，如果你今晚迟些透过社交媒体分享这场祈祷会中启发人的想法，你的智能电话就是仆人。但如果你随便地上网，你的智能电话就是主人。记住以雷加学到的事，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耶和华也不在火中，但主透过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另一个问题，老实回答，你每日在电话和平板电脑上的时间，有多少是用在翻学和教会工作之外的呢？适当地使用会是祝福。但是如果智能电话开始阻碍我们和朋友家人的关系，甚至更重要的和神的关系，那我们就需要作出改变。对于你们一些人，可能是很细微的调整，对于其他人就可能是很重大的。我亦都很担心过量的短信、Facebook、Twitter 或者 Instagram 取代了我们的沟通，面对面的沟通，同埋透过祈祷同天父的沟通，仲有去思考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好多时年轻人会同家人朋友在一起，但是就忙于同不在场的人去沟通，错过了身边的人。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你要出去发个短信给他们，去吸引他们的注意。我生命中学到最重要的事，都是来自聆听那些有丰富经验、比我年长，以及学过很多我需要知道的事的人。请好好地这样去善用机会，去探访你们的父母、阿姨、阿婶、叔伯、祖父母，在他们还同你一起的时候多些倾偈。我都亦都很担心你们会在最重要的聚会中，即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的圣餐聚会，去看电邮、 Facebook、 Twitter 或者 Instagram， 或者去发短信。在这么重要的聚会里面，我们应该透过祈祷、唱圣诗歌和领受代表祂身体和血的圣餐，来到专注在主上面，而不是挂住在想着多媒体的装置。你不可能在圣餐时一边用你的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一边和圣灵去联系。这种联系需要基督的光，透过炽热的爱和虔诚，由你的思想直透入你的心里面。我知道你们很多都会在电话和平板电脑中去用经文和其他教会资源。我听过很多父母和教会领袖对这些新科技都很担心， 但是我没有。教会很多时候都会善用新的科技去推动主的事工。我们在1830年代派传教士传道，那时候是搭帆船，但是后来在1860年代我们就用更先进的蒸汽船取代。之后我们在1960年代用飞机这种最好的方法将传教士送到他们受指派的地方。历史都会很有趣地重复着。在古代，以色列人会在卷轴上保存先知的话语。其后早期基督徒改用手抄本，是最早的现代书籍。我们现在在2000年之后，你们年轻人可以在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上面看经文，跟以前耶稣在拿撒勒一样这样看以赛亚的卷轴，你都可以一路扫下去看。但是请不要在圣餐那时候这样做。我肯定在你寻求主的灵祝福你的来紧个星期的时候，你可以花几分钟时间专注在救主的赎罪之上。你可以考虑在整个星期日聚会时段将你的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教去飞行的模式，你仍然可以读到经文、总会大会的讲词、圣诗和手册，但是就不会被一些未读的信息或者通知骚扰到你。除了找时间沉思和思考之外，我们都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在教义和圣约中提到的，就是一种保障和躲避暴风雨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可以隔绝所有电子仪器，等我们可以有同神的灵联系的地方。其中一个最好和圣灵联系的地方就是圣殿，即是主的屋宇。当然其他已经奉献的教会大楼，包括福音进修班和福音研究班的班房，亦都是好的地方。当我们选择熄了这些电子产品静下来要知道神的事的时候，家和其他地方都可以成为避难所。为了可以帮我们发现那个亚当和夏娃、亚伯拉罕和撒拉、约瑟和玛利亚找到神的世界，以及帮我们去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感受和听到主的声音，我邀请你经常去圣殿，和在进入圣殿范围前关上和收好你的智能电话。在主的屋宇里面的所有教义，你都会听到美好的言语、字句和主赐给他子女的应许。那里是唯一的地方你可以听到这些这么美好充满启发的字句。如果你还未能够有资格持有圣殿推荐书，你仍然可以去圣殿范围那里坐低，为免你可能未听过，等我再重复讲多一次。冇嘢能够阻碍你或者任何人去到圣殿的范围。主好想你去预备自己，等你可以配清地持有圣殿推荐书和尽快进入圣殿。在圣殿的范围会为你的心留下渴望去拿圣殿推荐书和定期地去圣殿。另一方面，撒旦就不想你去圣殿了，甚至站在圣殿范围之中，他想尽量令你远离圣殿，因为圣殿是主的屋宇。我向你们保证，当你去到圣殿或者在圣殿范围参观的时候，你会在圣殿和神圣的土地上行走，就好像早期的教长和女教长一样，他们都很专注在永恒的旅程和在生命上最重要的事。 好似他们一样，你都可以专注在感受天上的存在和力量。如果你选择去听，你会听到在圣殿和圣殿范围内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而当你在商场、餐厅和公共地方就会听不到了。而且你会发现圣殿是获得祈祷答案的好地方。最近当孟孟孙会长奉献了亚利桑那州吉伯特圣殿，在奉献的祈祷文中，他祈求主，愿主的灵会降临，令到在圣殿内的人都能感觉到圣灵的影响。他亦都在祈祷入面讲到，愿这个屋宇会成为平静的圣所，所以可以避开暴风雨和世界上噪音的避难所。愿这个屋宇成为宁静沉思生命永恒本质，以及你赐给我们的神圣计划的地方。所有已经奉献给主的圣殿都是平静的圣所，可以避开暴风雨和世界上的噪音的避难所，宁静沉思生命本质的地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法律和风俗上是迅速地远离基督的教导，所以撒旦时时刻刻地去混淆神的儿女和引来精选的一群，令他们没有做好他们的责任和获得主丰满的祝福。撒旦会想你放弃在家里福音进修班、宗教研究所和传道期间所学到的好习惯，好像每日研读经文、每日祈祷、每星期配清感领受圣餐和做一些真诚和发自内心的服务。他还想你在今日一场最重要和关键的战争中袖手旁观。记住，我们是打紧仗，虽然不是枪林弹雨的仗，但是这场仗是很真实的，还有很多人命的伤亡。这场仗是由灵的世界就已经开始打紧的仗。
保
罗邀请我们要穿起神的全副军装。他讲到，因为我们的争战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邀请你今晚就穿起神的全副军装，同加入今日的战士，不好似好多年前的希拉，就好似好多年前的希拉曼的子弟兵。千祈不要等到你们结了婚，或者开始你的事业，又或者再大过一点。教会现在就需要我们的年轻人，主现在就需要你。你会记得那2000个青年战士立约要为尼非人的自由而战，教会需要已经立下圣约的青年战士去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摩尔门经这样记载到这些青年的战士，他们都是年轻人，非常勇敢、强健和勤勉，但是看哦，不仅如此，任何时候托付他们任何事情，他们都值得信赖。是的，他们是真诚而认真的人，因为他们曾受教导要遵守神的诫命，并正直地行走在他面前。你们这班男女青年就是现代的希拉曼的儿女，希望对他们的描述都可以用来形容你们。此时此刻，他们是一大支持。 第二，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必须支持对抗色情的战争，这样蔓延到全世界的可怕瘟疫。我请你们今晚留心去听我讲过一个主的睿智的例子。超过180年前，主赐低他的健康律法，包括一个有关使用烟草的警告，很多百万人听从主的话，但是有很多人就没有。没人在那个时代或在我小的时候知道长期吸烟的影响。今日经过几十年的科学研究，我们今日知道吸烟引致肺癌以及很多致命的疾病。主的智慧语是一个提供保护的祝福。主以类似的方式在今日警告我们关于色情的影响。好多百万的人听从主的劝告，但是有很多人就没有。我们不需要再等180年或者10年后才发现色情具有破坏力的影响，因为今日就有很多科学研究发现色情在几方面会蚕食年轻的成人，以及荼毒他们有朝一日充满爱和持久的婚姻关系的机会。研究亦都显示，经常接触色情会引致沉迷的行为，同埋会改变脑入边的结构，将人困在杂瘾的监狱入面。研究亦都确定，色情会培养超乎现实的期望，同为健康的人类亲密行为带来危险的错误教育。不知不觉地，色情令你将人看待成为物品一样，令你可能在感情和身体上忽视和不尊重他人。而色情的另一方面，就通常都是秘密的活动。使用色情物品的人通常都不会告诉人知，包括他们的伴侣和配偶。研究发现，当人去进行这一类自我隐藏的行为，尤其是当他做一些他都不引以为傲和不给得家人和朋友知的事的时候，这样不单止会破坏他们的关系和令他们感到孤独，还有更大的风险，有抑郁、自我价值低落以及焦虑。掩饰秘密会破坏我们的信任。基本上我们一定要避开色情，因为色情是致命的，会杀死真诚幼嫩的人际关系，毁灭婚姻和家庭，会毁灭人的灵魂。任何人接触色情，就十足似吃了对身体和思想最致命的毒药一样。我亲爱的年轻朋友，千祈不要被骗，千祈不要以为当你去了传道或者当你结了婚，就会停止这项上瘾的行为。如果你现在有这样做，如果现在被困于这个习惯，现在就去寻求灵性上的帮助。你可以藉着救主的协助克服色情，不要再等了。我请求你们快点远离色情。在 LDS.org 上面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克服色情的影像的黑暗。现在是充满挑战的日子，但是比起希拉曼和他的青年战士保卫家人和教会的时候并没有分别。现在就是你要站出来，加入其他正义和献身服务的男女青年，一起去抵抗色情的战争。我们要克服这些事。 而你就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克服这件事。我想跟你讲第三点的就是，我希望你们明白婚姻的教义是由慈爱的天父，是经文和家庭至全世界文告启示给我们的。这份重要的文件里面讲到，家庭是神所制定的，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他永恒计划的基本部分，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使徒受命成为塔上的守望者，去看顾和教导基督的教义。你们全部人都知道，传统的家庭定义正在备受攻击，有很多人都由公民的权利的角度去讨论。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下组解释到教会的立场和神的教义的目的，还有他灵的儿女经历今生的计划，也即是永恒和永生的基本要素。我估计你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都未读过今年较早之前发出的声明，我引用以下的声明，希望你们都留心听。文化的异动不会也确实无法改变神所设立的道德律法，无论社会有任何分歧的意见或趋势，神期望我们坚持并遵守他的诫命、他的贞洁律法，明白表示性关系只有合法结为夫妻的一男一女之间方为正确。我们敦促你们去重读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的教义。这个声明继续这么说，正如推动同性婚姻者有权要求以礼相待，同性婚姻的反对者也同样如此。身为教会成员，我们有责任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善明听从神的诫命会带来极大祝福，忽视神的诫命会招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邀请你们祈求各地的人民面对福音真理时会软化他们的心，那些蒙召的决策者面对社会未来至关重要的议题时会获赐智慧。我知道你们好爱和支持主和支持他的先知，但我都知道你们有一些人可能由于教会决定支持主给他儿女的计划所带来的后果而感到混乱。我也知道我们有些年轻人很难明白怎样可以向身边的人解释家庭和婚姻的教义，而继续对不认同的人保持仁慈、温柔和爱心。你们可能会怕被标签为思想顽固和不包容，你或者认识一些人有同性恋的倾向，或者选择了生活在同性的关系之中。当你们视他们为神的儿女地去爱他们的时候，你内心会挣扎怎样可以爱和支持他们，而又仍然支持住主的永恒幸福计划。等我清楚地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相信受到同性吸引是许多人真实且复杂的经验，这种吸引力本身并不是罪，但是按照这种吸引力去采取行动却是罪。虽然这样的吸引力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如何处理这样的感觉。教会本着爱和体谅，伸手援助神的所有子女，包括受到同性吸引的人。教会并没有教导和提倡歧视或者其他并非基督般的行为。我们必须要爱和尽力去协助其他人明白，没有人应该忽视和轻视主的诫命。最后，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里面讲到，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郑重宣告，我们要提出警告，违反贞洁圣约、虐待配偶儿女或未克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再者，我们提出警告，家庭的瓦解会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古今先知所预言的灾难。我亦都有份提出呢项嘅警告。身为其中一位塔上嘅守望者，我有责任去吹响号角，提醒人民。今晚我已经大胆咁作出警告。我咁样做系因为我好爱你哋，同想你哋去明白，我哋必须要面对主和遵守祂的诫命，这个是我的责任。主的警告亦都伴随着一个跟从祂的邀请。我们的天父知道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的后果，因此祂预备了一位救主，为祂的儿女预备了从创世以来被杀羔羊。在约翰福音，我们学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记住，福音是大好的信息，是希望的信息。如果你有麻烦，就去寻求帮助。主是好慈悲和宽大为怀。使徒保罗亦都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权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因为耶稣基督，平安能够取代内疚，健康的关系能够复原，杂瘾亦都能够克服。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家庭和朋友去认识真理，即是神就是爱，邀请所有的人都归向祂，常受祂的良善，凡来就祂的祂都不拒绝。我们需要你去从事救恩的事工，在传道之前、在传道期间和传道之后都要这样做。主邀请你去加入和使用你偏好的社交媒体平台去分享福音，去和现代的希拉曼儿女一起去打这场末世的大战。他想你变成现代的青年战士，坚强地团结保卫真理。他想你有勇气和坚定地面对敌人的进逼。我们知道最后主会胜利，而撒旦会被打败。透过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你可以和家人朋友讨论福音。对于你们 还乡传教士，你仲可以揾翻之前嘅慕道者同新成员，你可以为真理作证同保卫国度。我知道你哋有人会担心，当你哋为天父同主耶稣基督同教会澄清嗰时，会被误会、嘲笑同埋威吓。我明白你哋嘅担心。我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喺英国传道，当时摩尔门教徒被视为虚声和笑柄，传教士成日俾人嘲笑同奚落，有人甚至会向我哋掉嘢。但系我哋冇退缩，我哋继续作见证同埋分享福音，就好似阿宾纳代。我哋冇退缩，就好似保罗，我哋冇退缩，好似救主，我哋冇退缩。同样，当时我哋冇可能会谂到我哋嘅工作有几深远嘅影响。我哋当时有14个区会同母支联会，今日我哋有46个石安支联会系立喺不列颠群岛。我亲爱嘅年轻朋友，唔好担心讲下入面嘅人。尼非见到他们一副嘲弄的模样，用手指着那些前来并正在吃果子的人。不要好像一些人那尝了果子后觉得 很难为情，因为那些人正在嘲笑他们，他们就偏离而走入禁途失踪了。你们是伟大而重要的一代，活在这个伟大的时间是非常之好的。你的未来充满光明。同你自己这样讲，当我向人分享我的见证和教导神已经启示给我的真理，我就是这个后期时代帮紧主。现在你有机会去善用所有的社交媒体去分享你今晚学到和感受到的事。要记得要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去用这些社交媒体分享你现在的想法和见证和你学到的事。愿主保守各位拥有超越你年龄的智慧，使你能够明智地意识到我们正身处在这场战斗之中。我们必须并肩而行，不分老少。我祈求天父会看顾你们，祝福你们。再一次，我要各位知道我们好爱你们。我祈求天父，无论你们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是在今晚聆听这场祈祷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蒙受祝福，心中享有主的平安，并有一种平静的见证和确证，知道耶稣基督确实活着，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他的教会。愿各位时时享有平安，拥有能力。愿天父看顾各位，愿你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在这趟旅程中你们是珍贵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要为世界准备将来的事，直到有一日耶稣基督说已经够了，已经足够，并将以救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世界救赎主的身份再度回来统治这个世界。我见证他是活着的，我们今晚一直谈论的事情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愿我们离开这个聚会的时候，内心都能够充满住对主的爱，并有渴望服侍祂。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奉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哋好感谢能够有呢个安息日，能够听到嚟自菩萨长老嘅呢项信息。感谢今晚感受到嘅圣灵，以及今日嘅科技同埋随之而嚟嘅种种益处。我哋祈求大家唔会因为过度咁使用科技而无法感受到圣灵，或者聆听到圣灵嘅声音。我哋祈求能够时时感受到你嘅提示，并且付诸行动，进而成为你手中嘅工具，展开推展你嘅事工。喺呢场对抗色情嘅战争之中，我哋祈求你增强我哋嘅能力。我哋亦感谢神制定婚姻，感谢救主耶稣基督以及赎罪。我哋非常之爱你，亦祈求能够平安咁返屋企。我哋咁样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Amen.